各位实在实在网络教育学院老师、同学们，大家好！又到我们线上的直播课程，我们的课程主题是素质教育是个人与国家的兴衰，从《论语》说起。我们到了第十章实用讲演书要略的第四次。整个素质教育里面呢，谈的就是要终身的学习。而且在思维上是懂得用逻辑的思维，阅读呢是懂得用思考式的阅读，并且以批判式的思维来了解你所读的内容，跟作者对话。我们用了3次的这个时间来说明。再来呢是发散性的思维，尤其人工智慧时代，发散性思维是最能够引发创意，是最不能被取代的能力。用了一次，发散性思维跟聚合式的思维啊，它两者的差异，那两者是互补的，也用了一次。特别呢，在言语沟通与表达上啊，使用讲演书要略呢，我们会用5次的时间来谈。这是雪茹老人呢，他的一本很好的著作。在言语上啊，如果我们懂得怎么样来表达，不但能够训练我们的思维，人际关系有助于沟通。在沟通协作上啊，言语是能够发挥最大的功能，能够表达你的思想，能够结合它跟你对你的帮助，整体士气的提升等等，都有赖于言语。使用讲演术要略啊，这本书里面呢，分为5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呢是前言，第二个部分呢就资料结构，就是你所要讲的东西是什么。第三个呢是讲态仪式，就是到底你的仪表、你的态度、你的动作、你的头、你的手足等等，要怎么去表现你要讲的内容呢？再来第四个是言语声调，在言语上是高是低，是抑扬顿挫，是快是慢等等。第五部分呢，就是关机，你对听众的了解。进度上啊，在资料的结构部分呢，首先要说到的就是你要讲的主旨是什么。然后用每一章、每一节、每一段去表达这个主旨，而且着重在这些章法的变化，并且懂得引经来增加公信力。局域呢是来显示深奥的道理，故事呢是来增加情趣，寄送呢是增加这个文雅。全篇的结构呢像开枝引叶的发展，并且最后拟定题目，这个题目啊是《易经》的精神所在。以上啊8个部分资料结构要注意的，第9个部分呢，就是要反面来说呢，要有一些忌讳啊，不要有这个障碍或者问题，或者是不如法的地方。所以学问呢，把它归到于病忌，就有忌讳的，不能有这样的毛病，不能有犯了这样的忌讳。总共啊有8个，第一个呢就是不合体例，不合体例啊就是主旨不对，章法混乱。故事啊，也没有能够有趣味性，或者你所举的比喻啊，也不能显示你的主旨，前后也没关联，一大堆的，所以不合体例啊，是在讲前面的，也可以说是总说。分别来说，怎么样个不合呢？比如说一理多喻，明明在讲一个道理啊，你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，顶多用2个，一个正，一个反，结果用很多的比喻啊，就让人感觉到很烦，而且重复。再来呢是兵强主弱。兵强主弱就是明明你要显示你的主轴啊是强的，你兵只是烘托的，就想不到主很弱，兵很强，就是开出太多的枝叶，让人不晓得你这一篇演讲到底主旨在哪里。我们很多人的讲话也是一样，让人不知道重点在哪里，很琐碎，表示这个人的思想是很混乱的，是没有中心思想的，是没有对准焦点的。还有呢，就是主客不分。主客不分呢，有时候是喧宾夺主啊，喧宾夺主啊，就是让人以为你讲的主旨是东，其实你要讲的主旨是西。还有呢，就前后无关，以及文不符题，你最后所定的题目跟你所要讲的无关，或者是你的比喻啊不合乎你所要讲的事情，你所要讲的道理。再来望文生义啊，我们引经据典啊，那个经典啊，你必须要懂得经典的含义，并不是望文生义，然后把它引来用啊，会贻笑大方。所以总而言之啊，孔子说"慈 答而后已。你所讲的呢，是这个言辞啊，你的文章是要通达的。你的文章如果不通达，你根据这个文章啊，你讲的话就有矛盾的，前后无关的，不知道主轴在哪里的，宾主不分的，喧宾夺主的。所以辞达而已啊，就是要让人了解，而且很通达。这时候你再来加故事啊、比喻啊、引经据典啊，都好的。否则你加什么故事啊、比喻啊、引经据典啊，都杂乱无章。所以辞达是非常重要的，是基本元素。从这里去开展的，孔子更观察颜回啊。孔子说：“吾以回焉终日。”就是这个人啊，值得孔子跟他整天谈论，因为这个人啊，实在是非常有内涵、好道、领悟力很高，懂得孔子的心，可以举一反三、闻一知十等等。所以回焉终日啊，不为如鱼，好像没有违背，像愚笨一样。可是孔子说：“退而省其思，退下来看看颜回私下干什么呢？亦足以发。”一注一发，这个发里面包括说，他可以引申，他可以发挥，他可以论述，他可以讲出道理，他可以引经哦等等，像前面讲演述这样，可以把孔子所讲的话引申出去，这就是发。演讲的人啊，有时候要发。发什么呢？比如说，你准备好的讲稿，你上台的时候不用看讲稿，结果呢，你突如其想的可以再引申出去，并且让你的主轴啊更有说服力，更绚烂夺目啊，这是非常好的。有些人讲演下来啊，他反而觉得他所讲的比他的讲词啊、他的讲稿更加精彩。一注一发，有时候我们在透过讲的时候呢，我们忽然又灵机一动，过去所想的呢、想不通的呢，透过讲忽然想通了，或是透过讲忽然把想更加开阔了，更加引申出去了。所以这个讲啊太重要了，一注一发。回也不愚，颜回啊，实在不愚笨了哈。所以你看，颜回是非常会讲的人。你如果从这里来看，颜回是一个会讲的人。我们都以为《论语》里面啊所记载的弟子们，就子贡是很会讲的人，或者是其他弟子们啊，像这个宰我颜渊科。但在这里可以看出，颜回是更会讲的人哦。他可以把孔子的主轴去发展，当然发展里面前后的关联、章法的井然、开枝引叶、比喻的、寄送的。以上啊是实用讲演术的第二部分。就是你的讲词、你的讲稿要注意的。那第三部分呢，就是讲态仪式，就是你讲演的哈，你的那个威仪。当然，这里面包括你上台前、上台的礼节，乃至于上台的这些头、手、足。眼睛的动作，包括你的下台等等，如果你会的话，那这都是加分的。所以这里面分为六部分，第一部分就是登台的礼节，第二部分是开讲以前，第三部分呢，就是你要讲的时候，你的头、你的眼睛、你的容貌，还有你的身体、你的手足，讲后下台，但是要。有哪些忌讳是不能犯的？前五条是正面，第六条是反说。那么首先看啊，登台的礼节，比如说有国旗，或者是有领导人的像啊，可以跟国旗领导人像鞠躬，或者跟主席鞠躬，或者是跟这个听众鞠躬，就看现场的需要。还有呢，就是在跟主持人互动、开讲、登台的礼节啊，在主持人介绍的时候啊，也要很礼貌的回应，这些啊都是登台的礼节。那登台的礼节如果讲究了，这个时候正式的上台，在开讲以前呢，有什么样前面的引发，让听众对你的注意、对你的重视，像 TED 很有名的，比如说18分钟的讲演啊，他们有些高手啊，刚开始啊，先说个笑话，让整个气氛是热的，或者讲一个个人的小故事啊，吸引注意力，或者有一些惊人之语，或者是先问问观众的问题，慢慢的引他进来。总而言之啊，就像我们雪茹兰说的。 讲的人呢，跟听的人呢，要产生连结。这产生连结里面啊，当然你的眼睛呢，是要环顾观众一圈，让他们了解，或者是说知道你注意他们，你心里面有他们哈。还有呢，就是安静个几秒钟啊，再来讲啊，也有助于秩序先安定，然后再来引他们来听你的演讲。总而言之啊，它的方法很多，你越知道，你临场活用。那至于像头部或面部啊，首先最重要的就是那个眼睛，比如说张眼的代表你的生气。或者眼睛呆的代表你的疑惑，或者眼睛闭起来代表你在想事情，或者眼睛瞠目啊代表你的惊恐，或者你的眼睛啊仰视代表你在想什么事情，或者你的眼睛啊在俯瞰啊代表有什么事情啊忧愁，或者你眼睛啊斜的啊代表一个畏惧等等。那眼神的变化是一个传情，这个传情啊无非是在让你的演讲啊有张力的。这个张力当中啊，让听众知道如何去引他们去了解你的主轴，了解你的中心思想。讲演的这个神情啊是很重要的。除了说眼睛以外，像头的动作，一些演讲家他都会重视这些头的动作，比如说点头的，或者是环顾的啦，或者是仰的啦，或者是扶的啦，都有他的情绪。这些情绪啊，正好都是讲者他要引发的，他必须要表现的。那除了这个头、脸部、眼睛以外，像身体、手脚，都是可以来表现的，讲演者表现的，增加讲演的精彩的。比如说身体啊，照例的是静的，但是也可以动，比如说跟观众互动的时候，脚也是一样，脚比如说要写黑板的脚走过去的，跟观众互动的。这个手里面呢，也是有很多的动作的，比如说坚定的手势、招引的手势、恭敬的手势、欢迎的手势、接纳的手势、茫然的手势、惊恐的手势，通通是不一样的，就看讲者怎么善用的。在《论语》里面、也有一章、就是或问帝之说，有人问、帝李就是鲁国太庙的祭司、当然鲁国的太庙祭司很多不如法的，比如说鲁君祭周公、用天子的礼，这就不如法，虽然是成王所事，但是也不如法，这是僭越，等于你是国君，但是你把你自己当成天子来祭祀你的祖先周公，这个已经是第一个不如法。第二个不如法呢，是以后的鲁君祭鲁君，不是周公的鲁君、也是以天子的礼来祭，那更加不如法了。后面还有一些演变的是排位颠倒的不如法，所以孔子说不知也，不知也就是避讳国君之恶，这是礼貌上应该这样，可是他又不能说他完全不知。你如果听孔子说不知也，你以为孔子不知吗？他又害怕你以为他不知，其实他是知的，只是他不好讲的。或许在礼节里面、如果他在讲礼的时候，他会把道理讲出来，你就懂得地理为什么不如法，但他不能直接点名。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？一方面说不知，可是一方面要表达自己的知、这很麻烦的。这个时候怎么说呢？说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，如果懂得地理的内涵而能够了解得清楚，说得明白，对于天下其如是诸似乎，就好像手掌一样，就是如是如显示之于这样。这样是什么呢？下面说指其掌，指着手掌，就是说像这样，懂得地理对于天下就像这样，就是了如指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懂得地理，就懂得说是祭祀的道理，是一种报本皇恩，是一种慎重追远，是一种不能僭越，是一种安分守命，是一种合乎秩序。那治理天下就非常的简单。这宗庙祭祀里面它有很多的，比如说长幼有序的，比如说这个 按这个公民爵位的表达一种秩序，啊，一种赏罚分明的恩威并进的，是人才放到对的位置的，乃至于宴会的时候呢，上对下啊来请喝酒的那种关怀，下对上敬酒的恭敬，通通在里面的哈。所以如果说懂得这个地理啊，治理天下是非常简单的，因为他懂得人事的运用。当然你说还要包括很多的能力哈，这不妨的，比如说科技啊、财经啊、农业啊、医疗这些能力，军事的能力是的。但是这些能力啊，如果不讲究这些，这些能力是不能发挥它的功能的。就像班超他从西域回来的时候，其实他是有别于其他的将领的，他是非常了解人情世故的，他懂得和和的。就像这个诺曼底登陆的盟军统帅艾森豪，他最大的厉害处啊，就是协调沟通，他懂得跟蒙哥马利沟通，他懂得跟这个丘吉尔沟通，他懂得跟巴顿将军沟通，这些都是非常难搞的人，大家最后能够同心协力，可见这个做人有时候比做事还要重要。如果做事没有做人的道理的时候，做事往往不能够大家同舟共济，共享盛举，这是后话的哈。所以一个成功的演讲人哈，他应该是什么样的比例呢？比如说我当然知道我的讲稿是很重要的，可是我要怎么表达我的讲稿，用一般的语言的表达占7%，那你懂得语调语速的控制啊，抑扬顿挫等等是38%，靠着肢体动作，靠着眼神交流，靠着仪态去表现的时候，竟然是55%。所以是用讲演术要略真的很重要，大家如果好好参考的时候，对我们要讲的东西啊，是一种加分的，很容易的把我们要讲的观念道理输入到听众的心中。这些讲演当中啊，比如我们刚才讲说身体啊、手啊跟脚啊，你看那个手啊，就是一种致意，一种接纳，一种跟听众打成一片的手势，或者是讲演的时候用那个手势啊来表达某一种的情境，或是贬义，告诉我们听众是这种状况，或者是一种包容，或者是一种无奈，或者是一种想要振奋，都可以借着不同的手势去表达，或者表达一种决定。如果恰到好处，雪茹兰说啊，最重要是从内心出发，真诚的表达，不要矫揉做作，不要只在于虚文。如果人啊都在意那些表象的，很刻意的去表达，不是从实力出发的，不是从内涵出发的，不是从真诚出发，这种演讲会让人家感觉到很虚伪、很肉麻、很造作、很刻意，那这样就反而更显示讲演者的肤浅了。以上啊，是我们这一章的一个大意啊。总结来说啊，就是在讲演的这个讲词里面呢，当然要很重视很多的内涵表达的方式，但是呢，不要有那些忌讳，有那些毛病。重点是要让人懂得我要说的哈。那再来的这讲台的仪式当中啊，我们要重视，比如说上台前要怎么上台，步履是稳重的，鞠躬啊是稳重的，让人家感觉到是很有诚意的。经过主席来介绍的时候，是能够跟这个主席表达谢意的，或者是有互动的。那开讲的时候呢，很重视你眼睛的、你的面目表情的、你的头部动作、你的身体、你的手、你的脚去表达，这表达当中啊，是可以跟听众互动的，是可以引人入胜的，是可以表达你心中的想法的，是可以发乎情的，但是要直乎理的，不要那个夸张的、刻意造作的。再来呢，就是刚才所说那些比例原则里面啊，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讲演啊不容易的，难怪那些京剧的那些名伶啊，他非常重视的这些他的表达，他的表达当中不是只有语言的表达，还包括这个身体动作的表达，通通是属于表达的，这些都要很讲究的，微小的过失都要拿掉，好的动作、好的表现呢，都要尽量的去发挥，那才是一个非常实用的讲演术。这样重要处啊，非常 这个很多雪茹老人啊，只是大略的记录记录，还微带大家揣摩运用，累积你的经验啊，把课本所说的化成你讲演的运用，那才是你真正会看书的人，这也才是真正雪茹老人的知音。而且雪茹老人在编实用讲演术要略，他的目的啊，就是为了宣扬正法，并不是在让人家在宣说这些歪理，说三道四的伤风败俗的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故事的，而是在宣扬正理的。世间有很多在讲歪理的人，他却非常有力，有这种能耐的宣扬歪理，让听众啊如痴如醉啊，引人入胜。那么宣扬正理的人啊，也要有所讲究，也希望正理能够表达，让听众了解，引人入胜啊，从入门乃至于登堂入室啊，让他一步一步的引进来，能够了解原来正法它的价值、它的意义、它的出路、它的形象，以及能够如何趋利避害、趋吉避凶。那原来我们实用讲演术的要略，它的目的就在这里。所以雪茹老人虽然是在讲方法，但是他是为有人心的君子啊，来发挥你的正法啊，让你的这个正法能够气理气机的弘扬出去啊，他告诉你操作的方法是什么。好，以上啊是这一章的大意。那么实用演讲术啊，我们还有一次，就是在第十一次啊，就是我们用了五次的时间啊，我们将会结束后面的一段，包括说你上台的言语、他的声调、他的抑扬顿挫、他的快慢，他在表达你的心里的喜怒哀乐，表达你心里的疑惑，决定你的言语要怎么表现，最后听众要怎么观察。那你好好的观察听众啊，有助于你要讲多、讲少、讲浅、讲深，这个乃至于要着重于说理，还是着重于说事。有时候你都一篇文章都准备好，你私下都揣摩好，结果上台一发现，听众都不是你原先设计的那些听众，了解的那些听众啊，你还要变化你的方法，变换你的方法，所以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啊。有些经验阅历啊，到内心深处的体会啊，叫做只可谓知者言，难与俗人道，各中滋味啊，真的是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那以上啊是这一章的大意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，谢谢大家，再会。